谢谢田牧师邀请我来讲道，讲出埃及记第十八章。今天早上来这边看到好几位老朋友，真是欢喜快乐。我们多年以前在一起同工许久，那也有我们一起出去玩的朋友。那这个其实我想起来，今天能够站在这边，实在神莫大的恩典。因为其实在我身上也是一个神奇奇事。你们可能老朋友们知道，我在2001年的时候在香港发生很大一个车祸，几乎要死。那重敌人里面这边有一些老的朋友，都曾经为我迫切的祷告，我在这边非常感谢大家的祷告。若不是神自己的恩典的话，我今天不可能站在这边来做见证啊。所以神的恩典是丰富的，神的恩典是丰富的。刚才牧师祷告的时候也讲到，这世界上面很不安，不平安啊！恐怖分子不但是在这个英国，前两天又在埃及，又射杀了很多的这个基督徒。那这些爆炸事件，再加上北韩现在的这种核子武器的这种发展所造成的危机，说实在话，使得现在这个世界真的蛮紧张的。你再回去想一点，当年的时候，早一些时候，叙利亚战乱所造成的那些难民，到现在还让欧洲很害怕，连远在我们这边天边的美国都很担心啊。那我就联想到因为今天要讲这个出埃及记第十八章，我就联想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我想这个是人类历史里面一个很大很大，恐怕最厉害的一次难民潮之一啊！你想想看，以色列人单单男丁就有60万之众，所以全部的人数可能到达200万。你想想看，这200万的人，这么多的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他们怎么过活的啊？谁来供应他们吃的？谁来供应他们喝的？那么这个摩西作为一个领袖，他怎么来处理这诸多的纠纷？那不但如此，他们路过的国家也要来攻打他们。那这个更不要说神吩咐他们要去夺那个迦南地为他们的这个为业的地方，那个是多沉重的一个负担，一个使命。所以你可以想到，作为那个最高领袖的摩西，他肩上所承担的那个的责任又是何等的重。但是今天我们要看的十八章却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转捩点。在十八章里面，我们发现摩西的非常沉重的担子有人分担了，而以色列人的司法和行政的管理系统被建立了。更比这个更重要的就是他们渐渐开始认识神了。那这个转机怎么发生的？摩西他又有什么榜样是你我都该学的？我们教会也会遇到各种不同的属灵上面的危机，人事上面的困难，但是摩西的这一段经历对我们教会又有什么指引？在我们开始讲道之前，我们先做个祷告。全能的父神，我们求你张开我们属灵的眼睛，借着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你是何等伟大的神。你不但是伟大，而且你眷顾我们，叫我们靠你可以超越一切的困难而得胜。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首先让我们很快的复习一下先很快复习一下摩西引领这个以色列人过了红海，在马拉百姓就开始埋怨没有水喝，神就使苦水变甜给他们喝。腾牧师上个星期带大家看到以色列人在寻的旷野又开始埋怨什么没有肉吃，神就降马拉和鹌鹑供应给他们吃。然后他们到了西乃山的旷野又开始埋怨没有水喝，神就叫摩西击打磐石出水给他们喝。接着在利非丁 亚玛利人就来打他们，却被他们击败了。于是百姓就在西乃山的旷野安营。二十八章的开头的时候就说，摩西收到通知，他的岳父叶特罗带了他的这个摩西原来留在米甸的妻儿，就来他的营中要跟他相见。你可以想象到摩西他看到他们的时候是会多么高兴啊！第八节的开始的时候记载说，他们进了帐篷，摩西就向他的岳父做见证。摩西把神在埃及所行的所有的神迹奇事都讲给他岳父听，他又向岳父倾诉他们所遭遇的一切的艰难，见证神是如何的拯救了他们。结果请注意，结果叶特罗就欢喜的称颂神说，我现今得知耶和华比万神都大，我现今得知耶和华比万神都大。你要知道叶特罗原来是米甸的一个祭司，但是他现在知道了，那个拯救以色列的耶和华才是真神。他的作为奇妙，根本就不是所有其他的神明，所谓的神明可以相比的。但是第二天，这个叶特罗这个岳父就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他的女婿那个摩西就独自的一个人坐在那边在审判百姓，而百姓呢就早晚从早到晚一直站在他旁边。叶特罗就问摩西说，这是为什么呢？那我们现在读五节和十六节，我们请大家一起读。摩西就对岳父说，这是因为百姓到我这里来求问神，他们有事的时候就到我这里来，我便在两造之间施行审判，我又叫他们知道神的律例和法度。为什么百姓不去找别人来问神呢？因为他们知道只有摩西知道神的心意。但是摩西除了要审案，还要趁机去教导百姓去遵行神的律例和法度，这就要花他更多的时间了。我算了一算啊，即使摩西是了不起神奇的不得了，就花五分钟他可以去审断一个案子，你可以吗？五分钟就审断一个案子，他就一天连续的从早上开始一直12个小时，最多也只能够处理140多个案件。那以色列人那么多的人，他一个人怎么审判的过来？所以百姓呢只好站在那边排长队在那边干等。摩西显然还不自觉，还不知道他其实现在是陷在一个危机的当中。常言说这个旁观者清啊，叶特罗也真不客气，一针见血的就向女婿说，摩西你现在正处在危机之中。我们来读下面的17、18两节，请。摩西的岳父说，你这做得不好，你和这些百姓必都疲惫，因为这是太重，你独自一个人办理不了。摩西其实是在独立承担一个超额的重担，结果呢会把自己累垮了，而百姓的需要呢也不得到满足。我们都很敬佩摩西啊，他那种爱神爱百姓的心，但是他这样子的拼命肯定会出问题的。有一个牧师说得很白，他说如果你累死的话，再也没有什么属灵可言了。这一点我们大家都需要注意，不要没有节制的工作以至于把自己都累垮了，也忽略了家人的需要。而举个例子，启蒙我的是一个姓刘的牧师，那个时候我还在做研究生，参加一个校园的团契，归他们夫妇来辅导。刘牧师有一阵子忙于推动北美教会之间的圣公的福音的合作工作，所以经常需要出差到各地去，一直很少在家。那尤师母呢，这个时候刚好生了孩子，而且还肩负家里家外许多的所有的事情，后来他实在受不了了。那我们查经班的这弟兄姊妹就发起了 查基曼的姊妹们去轮流替师母去看顾那个婴儿，然后让他可以稍微享受一下，他最喜欢就是弹琴和唱诗歌。然后我们还凑了一些钱，那时候我们都是穷学生的，凑了一些钱，在一个很有名的一个餐馆里面订了 一顿的晚餐，让那个牧师和师母两个能够去享受一个浪漫的一个晚餐。那这个事情以后，尤牧师就一连串的发表一些文章，那个主题就是牧者们，你爱你的妻子吗？他用这个主题，他劝牧者们为圣公工作尽力的时候，不可以忽略对家庭的责任。所以在你的程序单的夹页里面，在你的你可以翻开来看，在你的左边的有一个默想回应的部分，在默想回应部分里面有一些默想的问题啊，在你左边的这个默想回应都有吧？有吧？好，那个问题就是什么是我现在重担？弟兄姊妹们，现在你的重担是什么？那这些原因又是什么呢？这些重担到底对我有什么影响？你回去有空的时候，不妨仔细想想。耶特罗看到女婿独立扛着这么重的担子，他出于一个爱父的心，就提出一个分担重任的方法给摩西。这个建议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主题，同担此任的祝福，同担此任的祝福。我们现在就来看这段的经文，我慢慢的念，从第十九节念到二十二节请你念的时候注意那几个红的字啊。现在你要听我的话，我为你出个主意，愿神。好，谢谢。将案件奏告神，又要将律例和法度教训他们，指示他们当行的道，当做的事，并要就是敬畏神，派他们做千夫长和夫长、主事夫长、司夫长，管理百姓，叫他们随时审判百姓，大事要呈到你们，小事他们可以自审判。好谢谢大家请你注意这里有几红字，都是几个动词，同在，有奏告，有教训，有指示，有拣选，有派，有做，有管理，有审判。其实这些动词就是耶特罗建议摩西所应该做的事情，也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有的人很早以前就提醒我说你在读经的时候特别注意那些动词，那些动词都很有意义的，因为常常可以应用在我们身上。请你再注意一下，在这里面他的建议里面有一个很重要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什么呢？那就是有神的同在，神与你同在。神居然让耶特罗看到，还有这种属灵的眼光看到，这个建议要有果效，一定要有神的同在，否则这个建议只是一个方法而已。请你听着，方法很多，但是这个方法如果不是神在后面的话，这个方法是没有用的。所以这个神的同在啊，那个他的建议里面其实还包括了，我把它分成两个层面，一个是属灵的层面，一个是行政的层面。属灵的层面，他建议摩西应该专注在两方面，第一方面是什么呢？就是奏告神。第二方面是什么？就是教导百姓。奏告也就是说把百姓的案件带到神的面前向他祈祷，就是祈祷。第二个教导百姓，就是教导百姓让他们知道神的律例和法度，在教导真理上面，还有我们的行为。那么行政方面，他建议摩西应该选派一些合格的领袖，把他们加以分工，然后分层的委任他们来做两件事情，一个是审判，一个是治理。这其实也就是以色列司法和管理制度的建立， 大家应该记得初期教会的时候也有相似的例子。使徒行传第六章记载说，彼得和门徒们就决定他们要专注在祈祷还有一件什么传道的事情上面，祈祷和传道事情上面，而把教会的行政交给七位合格的执事来管理。那么耶稣罗的这个建议里面就包括了这个优先次序的选定啊，属灵和行政两方面都非常的重要，但是摩西的时间实在他的精力也都有限，他必须集中在那个最需要他的事情上面，大事他应该管，小事他根本不必插手。那什么是摩西最需要摩西去专注的事情呢？大事的，以色列人，你想想看，以色列人在埃及多久？400年的时间，他们在那边做什么奴隶？现在他们刚刚得到了自由，这时候最需要的就是那教导百姓去认识那个救他们的神。谁还有比摩西更有资格、更能够教导百姓去认识这个真神呢？所以他应该集中他的精力在教导的上面，让百姓知道神的律例和法度，只是他们走当走的路，行当行的事，做当做的事，这是他们蒙福的根源。也可以这样说，其实摩西现在正是在塑造一个民族的属神的生命，在改造一个民族，他正在做这样子一个重要的工作。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也非常需要扎实的做好教导的工作啊，其实不单是在教会里面，就是在家里，我们也应该努力的教导孩童们认识神。箴言说得好，教养孩童，使他们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他也不偏离。我们都知道属灵生命的成长一定要在读经和祷告两方面下功夫。说到读经，各位，你最近有没有花功夫读经啊？我的岳父他是很年纪蛮大的时候才这个开始爱主，但是他一开始爱主以后，他不但花功夫去读经，而且他还勤于背经。那么我有一个地方我非常佩服他，他还参加这个背经比赛，跟谁比赛？跟那些小孩子比赛。哎，他居然还赢了那些小孩子啊，我真是佩服。那么说到祷告，这可能我们北美的教会一般而言比较弱的一环。你有多久时间没有在神面前祷告？其实祷告是神非常蒙神祝福的事情，因为祷告里面大有能力。有的人说得好，多祷告多有能力，少祷告少有能力，不祷告怎么样？就没有能力，就没有能力。安提阿的教会就是在禁食祷告中间，圣灵才呼召保罗和巴拉巴开始了那伟大的宣教的工作。所以我们应该祷告求神指引我们自己是不是有哪些优先次序弄错的地方呢？那么在这个耶稣罗的建议里面，摩西另外一个很重要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拣选同工来分担重担。摩西应该将他们分工委派职责，使他们在工作里面受到训练，被装备，而能够来治理百姓。我们先来看看是要怎么样选择拣选同工的。摩西拣选同工的准则很清楚，第一点是能力的大小，第二点是领袖的品格。那么耶稣罗建议里面领袖的品格是什么呢？就三点，第一点是敬畏神，第二点是诚实无妄，第三点是恨不义之财。其实这也是教会我们所应该遵守的基本原则。同工的能力固然有不同，恩赐也有不同，但是更重要的是品格。另外我想指出来，被选召出来的同工也应该存着一个羡慕上工的心，愿意接受责任啊。提摩太前书里面三章一节说得非常好，他说人若想得到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上工。这话是可信的，这话是可信的。关于这点我有一点 深刻的领受。24年前啊，我们西区的黄继荣牧师邀请我去中国短宣，做2个星期的培训工作。我从来没有去过海外的宣教，那更不觉得可以教导人家做培训的工作。但后来我就是本着一颗羡慕善工的心，我就答应了。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一次去的时候，哇，是在一个非常寒冷的冬天。当我们的火车开到内蒙古里面去的时候，那个温度是摄氏零下21度，摄氏零下二十一度。我告诉你，那个我所看到的那个，真是一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那种北国的风光。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黄河。我看到黄河以后，兴奋得不得了，拿着相机就往河的中心冲去。就差这么一点点，我就要掉到薄冰的下面去，因为我实际上走在薄冰的上面，地都裂开了。还好，感谢神，神的恩典保守我了。然后我们到了那个短宣的这个培训的地点，就已经有十几个人在那边等，挤在很小的房屋里面等着我们。然后几天下来，他们都在坐在很小的小板凳上面，咱们聚精会神的听我们讲。我知道我们中间有好几位做很多的这个宣教的工作、短宣的工作、培训的工作，都知道早年的时候那个情况啊，也没有掉到，有的时候这个情况真是很 challenge。那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那些弟兄姊妹那种迫切的祷告，那个情辞迫切，我到现在还记得。啊，其实我很深刻的一个感受就是，我所能够教的人给的东西太少，但是我自己好像得的非常多。所以那次短宣影响我非常的深远，一直到今天。在你的程序单的夹页里面，在右边的默想回应的部分里面有一个问题，我请你思考一下：我愿意接受什么样的侍奉？我愿意接受什么样的侍奉？我现在因为教会也在面临一些挑战，需要更多愿意委身的同工出来侍奉。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如果你有机会来侍奉的话，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一定要羡慕善工。为什么呢？因为接受这样责任，这是善的，这是美的，这是蒙福的，这话是可信的，这话是可信的。其次，我们要来看看分工和委任两个。耶和华建议摩西应该将合格的领袖按照他们能力大小来分工，委派他们做司夫长、百夫长、千夫长，来分担审判和管理百姓的工作。小事由他们来审判，大事由摩西来处理。这其实就是分工和委任。教会也应该按恩赐来分工。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信徒是他的肢体，啊，肢体各有不同的功用，信徒也有不同的恩赐，恩赐和功用能够配搭的好，这个教会他分工的好，他分工的好。教会分工的好以外，还要确保合一。刚才大家唱的我们在一起同心合意啊，那个诗歌也是，教会不合一的话，你说怎么能够遵行神的旨意的？你去跑去看球赛，你哪里有看过有一个球手跳起来他手脚不合作的？我告诉你，教会不合一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我们再看委任，委任的英文是什么呢？是 delegate。 委任是一种艺术，我们常常不敢放手，总是不放心，怕新的成功做不好啊。其实很多的工作是可以委派给人去做的。领袖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领袖最大的特点就是在于他们能够使别人愿意承担责任，并且一起同工。我们如果独立来承担一切的时候，有的时候反而失去了建造同工的机会。对于这一点，我有一些体会跟大家分享一下。1999年底，神赐给西区教会3年建造6年祠堂的意向，我们努力建立小组。也在那时候建立我们的政坛，主任牧师也在那时候正在交接，同时还要筹备贵教会的成立。那几年我刚好在担任长执会主席，有许多的事情需要我花心思处理。有一段时间我几乎没有时间去 处理我自己公司的业务，连睡眠都受到影响。其实我那时候几乎得到 shingles， 后来我只好找一些的同工来参与，也交出一些的工作，否则我绝对受不了。没想到那一段时间反而成为建造同工的一个很好的日子。感谢神，就是你放的时候，只要在旁边指引，同工就有机会在工作中操练成长啊。那我们现在就带入训练和装备。这一章的经文里面，其实并没有讲得很清，没有讲到摩西怎么样的训练同工，但是摩西的教导里面肯定包括了训练和装备。摩西他必须来训练并且装备他的千夫长、百夫长、十夫长，使他们的属灵生命可以成长成熟以后，才能够好好的去审判和治理百姓。其实教会也是一样的，委任同工以后，我们还需必须加以训练，并且提供一些必要的装备，这样才能够使得同工他的属灵生命成长成熟，可以在圣工的职位上面做得好。我们要反省我们愿意在接受在哪一方面的装备和训练呢？其实我们在北美实在有太丰富的资源啊，可以装备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却不太看重。这世界上有很多的地方都很穷，他们根本就没有属灵的资源可行。上个星期有几位的弟兄姊妹刚从一艘的福音船上面下来，可能一些旧的朋友认识其中的，他们说这个船上有400多位的来自于10几个国家的基督徒义工，大多数都在船上服务2年的年轻人。那船上和岸上的工作非常的多，需要非常好的分工和合作，所以每一个人义工都很清楚的被委派他们要所要做的事情。所以他们这几个人呢，都是60几岁的老人了，被安排去做什么？洗衣服，去打扫卫生，在厨房里面帮忙，但是他们却甚以为荣，谈起来就是这是眉飞色舞的。他们说其实能够跟很多的国家的不同的人在一起灵修，还有这么多属灵的供应，真是太好了。这个船呢，福音船叫做 Logos Hope， 它就像一间巨型的海上书店，专门开到属灵资源非常缺乏的地方。他们去过了160个多国家，有4500万的人曾经上船参观他们的书展和他们书店。像这次这个船就停在 Caribbean 海中一个很穷的小岛上，他们说那个地方根本没有什么属灵的书籍，所以船一靠岸，马上就有很多人排队排长龙的，等着要上船来看书来买书。他们说居然2个星期下来，那么小一个小岛居然有20000人登船我们的朋友回来以后非常感叹说，在北美我们拥有这么多这么多丰富的资源，我们反而不去好好的装备我们自己，真是太轻忽神所赐给我们的福分了。当我们能够分工配搭的好的时候，侍奉神应该是喜乐的，是轻省的。你看耶陀罗的建议，请读23节，这样你们就轻省些，你们也可以重担此任，你若这样行，神也这样吩咐你，你就能受得住，这百姓也都平平安安的归回他们的住处啊。摩西如果采纳了岳父的建议，他一定会自己亲省怎么样同工能够成长，百姓可以平安，而他跟众人都可以一同蒙福。你有没有注意到在这里有一句是神也这样丰富你，神也这样丰富你，这句话很深的。因为若神也这样丰富摩西，那么那里面一定有神的祝福在里面。其实你说方法，世界上面有很多各种，现代也有各种的方法，很多的方法跟耶稣的方法其实很相近啊。我最近刚刚看了一篇文章，是 UC Berkeley 的一篇文章，其中提到说，如果你要想对社会产生广大的影响，首先要做几件步骤。第一个，要认清问题在哪里，然后集思广益，然后建立团队，认真的去实行，然后还要做训练装备，然后还要什么教导大家去宣传啊。所以我在这里要指出来的是什么呢？就是耶陀罗建议其实跟世俗的方法有一点很大不同的地方。这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就是我们刚才先前提过的，就是 有神的同在这个大前提。有神的同在，就是如果用神吩咐的方法，那么其中必有神的祝福。否则同担此任的这建议虽然好，还是一个死的方法。那些方法能够活起来是什么呢？是神，神在其中才能活起来。摩西有神的同在，所以他的岳父建议的方法他用了以后，结果不但自己的工作轻省了，同工可以得到造就，可以成长了，百姓得到平安的。更重要的一点是，以色列的百姓他们的民族性被彻底的改变，他们从一个奴隶性的民族变成了神的精兵，这是多大的一个改变。你说不可能做成吗？神都可以做得成。但其中很重要一个点就是这个领袖，这个摩西。我们现在来看看摩西，一起来念24-25节的上半。于是摩西听从他岳父的话，按照他所说的去行。摩西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有才能的人，并他们的百姓为首领。谢谢。请注意，摩西真的是虚心的接受了耶特罗的建议。你可以想象一下，摩西知道自己是被神所拣选的，要带领200万的以色列人，是何等尊贵的一个身份啊！对于他岳父，他可能讲的比较客气一点，他说：“哦，岳父大人啊，你可能不知道实际上的操作的困难啊，神要我什么这么多的人啊？他们都只相信我，他们都不来找别的人，别的人根本就帮不了忙，就是来帮忙的话也是帮倒忙，我会变得更累。”但是，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心里我在这样想啊？但是摩西就是不一样。他不但听从了耶特罗的建议，并且立刻的去执行。其实在摩西身上有太多我们可以学习的功课，但在这些经文里面我们就只看两个。一个就是他有受教的耳，第二个他有谦卑的心。受教的耳，你可以看到他虚心的接纳建议并且付诸实行。谦卑的心，他不因为他的高位，也不因为他有了权柄，甚至是神赐给他的权柄而骄傲。我们现在来看看神怎么来评论这个摩西的。民数记第六章里面讲，神亲口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有一句话讲得非常好，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摩西的为人到底是怎么样子，百姓看得一清二楚。所以属灵的领袖，他的身教和他的原教是同样的重要。一个人如果做的和行的不一样的话，言行不一人会绊倒人的。我们要反省我们自己有没有受教的耳，有没有谦卑的心。我们在教会里面在一起服侍的时候，我们应当虚心的受教，听别人爱心的劝告啊，也当存着一个谦卑的心，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啊。正如保罗劝勉这个腓立比教会啊，他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啊。腓立比书2:3那里。那我们再看神还怎么样子来评论这个摩西的。他还亲口说，我的仆人摩西，他称摩西为仆人，他是在我全家敬忠的。摩西一生敬忠于神所交托给他的使命。请注意，这个出埃及入迦南的使命是需要两代的人来接续完成的。我们知道摩西在旷野花多少时间，花了40年的时间，结果彻底的改变了一个民族的素质。像刚才讲的，本来是一个奴隶性非常重的一个民族，现在变成一个神的精兵。是摩西，是他塑造了约书亚那一代的以色列人。摩西使他们能够全心的信靠神，并且谨守遵行神的律例法度，以至于他们才能够征服迦南，完成了神给他们叫他们去得地为业的伟大的使命。我们这边很快归纳一下，如果没有人去为摩西来分担重任的话，他会累垮的，同工也不得造就，百姓更会有怨言。我们几乎可以肯定以色列人就会在旷野中灭亡了，我们也不会有进迦南的历史。但是因着摩西 谦卑的接纳了耶特罗的建议，并且执行，以至于以色列有了分工管理的制度。再加上摩西他那种属灵生命的教导和榜样，就塑造出许多的优秀的领袖和坚强的下一代，使得后来他们能够攻取迦南，得了牛奶玉米之地的福分。啊，我们现在总结一下今天的信息。第一点，摩西向他岳父见证了神，耶特罗就因此认识谁是真神。那摩西也采纳岳父的建议，选派了领袖同担重任，他和百姓就同盟祝福。第二点，教会也应该有效的分工，同担责任，让弟兄姊妹的恩赐得以发挥，一同建立属神的家，如此教会必蒙神的祝福。第三点，我们也应该学习摩西他那种谦卑受教敬忠的榜样。我们要问一下，教会有什么使命？西区教会去年领受了承先启后的新意向，以栽培、专备和拓殖为我们努力的重点。啊，这是我们教授所领受，教会所领受的两代之间的一个使命。去年我也参加了贵教会的十周年的晚庆的晚会。啊，那天晚上非常的好，我最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你们有好几位歌手啊，连结的在那边唱。其实都不知道声音从哪里出来的，哇，歌声美妙啊！这个，然后还有你们放了一张小组的发展图啊，那张发展图也让我一直非常感动。那时候我们教会也送了一张的一个匾额，上面写着“十载神恩凯歌地，百年基业福音堂”。这是徐牧师要我想出来的字句，其中“十载神恩”。使我想到十年来你们建立教会，又在2008年那个世界金融危机那么危险的时候，居然在那个时候能够建堂。这些成就固然是各位的努力，但是更是神莫大的恩典，实在神恩。这里的凯歌地是指你们这块地啊，我对这块地有感情，因为是我负责买的。杨牧师还有跟你们中间的一些元老们可能还记得，我们那时候看过好几块地都不太合适，后来有一块是第二基金会的一块地，大小适中，这个地点也好，但是价钱我们实在承担不了。我们都快绝望的时候，有位姐妹介绍了这块地，我们马上着手，终于在2005年的时候筹足了钱买了下这块地。买下地的那一天，我们筹备小组里有个弟兄感动地跟我说，他就想跪下来亲一下那块地。我深深地明白他的那个感动，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神赐给你们唱凯歌的地方，是一个神要你们唱凯旋的歌的地方。后来你们教会里面的中文名字里面有凯地这两个字，不是没有原因的，凯歌之地或者凯旋之地。我又想到说，贵教会可能神有给你们什么使命，这百年基业福音堂这几个字就跳了出来。我想神要你们在这里面建造的不是一个美丽的教堂， Grand 这个教堂起得非常好，我相信神要你们建立的是一个百年的一个宣教企业，百年的宣教企业，是一个可以照亮本市还可以照到更远的地方的一个坚强的福音堂，百年基业福音堂。我深信你们凯地教会承受了神这么丰盛的恩典，还有这么多非常有恩赐的弟兄姊妹在里面，就一定能够超越过一切的困难，竭力完成神所交托给你们的使命。好，在你们夹页的最后右边最下面的回应默想回应里面有一个回应问题，我愿如何积极参与教会的侍奉，重新合意兴旺福音，希望你回去祷告，求神帮助你要如何的回应这个问题。好，在结束的时候，那我们再 我所不知，我所不在，我所不能的神面前，我们做一个祷告。全能的父神，我们敬拜你。你在古时借着摩西和以色列民，彰显出你那是独一的真神。你在他们最需要的时候，就行神奇奇事来拯救他们。又在摩西不自觉的危机中，你就借着耶特罗来指引他出路。今天我们感谢你，也一直恩待着你自己的教会。你呼召了许多你自己的儿女，愿意同心合力的兴旺福音。主啊，我们就求你赐我们智慧与能力，建造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合理心意的教会。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阿们。